序言一，朱慧慈姐妹向迎战歌利亚的小大卫艾维德在悬崖边的吊桥上与大群水牛搏斗，他试图劝说他们，用尽力气推动他们，要他们让出路来，给他和100多个孩子过到桥对岸。这是他们从山西翻山越岭躲避日军炮火逃往陕西的路程中无数惊险事件中的一桩。奇妙的是，艾维德这个小个头的弱女子居然真的令水牛群转向了。上帝让她经历到他们比1000头水牛更够力。从故事的开头，她遭受宣教机构的拒绝，却能克服万难只身来到中国，到她奋勇带领100多个战火孤雏逃离战区。整本书充满了神奇的小故事，真真实实发生在60多年前的中国大陆。第一次知道艾维德是在5、6年前在电视中看到由英格丽褒曼主演的《六福客栈》，后来筹备为国小5、6年级学生举办的小飞扬营时，天慈提到这位宣教士，我才知道原来真有其人。我们很兴奋地用这个故事为蓝本，设计出一个惊险刺激的营会，有魔女战争、逃难等活动，让孩子们体验梦想、生命的价值、爱与牺牲等等。几乎每一个孩子都被艾维德的生命所感动，愿意信靠他所信靠的上帝。2年前，我们再一次使用这个主题设计营会，天慈提供了几本关于艾维德的书，其中一本德文书《比1000头水牛更够力》是写给青少年看的，我深受吸引，有了翻译给台湾孩子看的念头。我不懂德文，还好德文是天慈的母语，我们每个星期约会一次，他慢慢说故事给我听，我们多半用中文沟通，有时必须夹杂一点英文，确定彼此的理解无误。面对这项新的尝试，我们学习艾维德，只管奉献自己，然后经历上帝所赐的力量。帮忙画插画的郑宪也是小飞扬的义工，插画是他的专业，这样细致的笔触，出自性情直率的大男孩，令人很不可思议吧。当文字插图几乎都已经就绪，接着要做些资料的补充，人名地名的修正，正当我为找照片地图伤透脑筋时，我隔壁座位的吴哥同工口中的末代书生忽然说，我那里有些资料可能有用，接着立刻起身返家，不多时便吸回一叠书和册子，有袖珍中华分省图，是他母亲逃难时带在身边的，书末版权页印着武昌亚新地学社志，民国25年出版，定价大洋1元。这本有古典的意味的小书帮了好大的忙，让我可以放心地交出地名。而徐素的新窗集最后一篇文章叙述了结识艾维德的一段往事。徐素是50、60年代的文艺作家，我还记得小时候看过一部电影《星星、月亮、太阳》，是根据他的同名小说所拍的，描写抗战期间大时代中3个女子的故事。她的文笔极佳，让我们对艾维德的认识更加立体。如果艾维德还活着，今年已经100多岁了，虽然我没有机会见到他本人，但是我很感谢神，从我小时候在儿童主日学开始，就一直受到宣教士的影响。深愿这本小书也在你心中激起阵阵涟漪。序言二，饶天慈宣教士。我青少年时期就听过艾维德的故事，深深被他的勇气和决心所感动。他虽然被认为能力和知识都不足以成为宣教士，然而还是靠着主单身一人踏上往中国的宣教之路。他 她用帮佣存下来的每分钱买了一张单程火车票，穿越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试图进入中国，敲开福音的门。这个身材娇小的英国妇人，既不畏惧险恶的环境，更不会被艰深的语言所阻碍。艾维德凭着毅力克服了语言学习的困难，令众人都感折服。后来他如何只身一人面对凶恶的日本兵，并且带领100个孩童攀山越岭抵达西安的事迹，更是令我惊愕。从那以后，我便读了许多有关他的书，看过许多有关他生平的电影，也曾在一些儿童营会中分享他的故事。我每讲一次，心就被感动一次。这个单纯信靠上帝的小妇人，用她的经验向我们显明一个真理，那就是上帝是可以信得过的。能有机会将这个动人的故事翻译成中文，我个人感到既荣耀又惶恐，但上帝借着惠慈姐补足了我中文不够之处，消除了我的忧虑。每当我找不到合适的字汇时，他总有办法将我零碎片段的几句话转化为流利可读的中文。我在此要谢谢他的耐心、帮助和情谊，以及翻译过程中我们所共享的每一顿饭。第一章，大失所望。格拉蒂斯来到中国内地会总部的门外，走廊的回音很大，他踮起脚尖，小心翼翼地穿过走廊。经过3个月的训练，主任要找他谈谈，他在门外待了一会儿，才轻轻地敲门进去。接待的人有点严肃，偌大的房间里只摆着简单的家具，一位白发老先生正翻阅桌前的一大叠资料，根本不理会他的到来。老先生的右手边挂着一些团体照，还有一幅金黄色的中国字画，他看不懂写的是什么，看来应该是圣经经文。对面墙上挂着中国地图，地图下方有些个人照，他留意到那些落地窗的窗帘早该清洗了，不过灰蒙蒙的窗帘与窗外阴沉的天气倒是蛮搭调的。格拉蒂斯说了一声，我来了。老先生终于抬起头，上上下下打量他，然后示意他坐下，就又继续低头看他的文件。格拉蒂斯越来越焦虑，心里想，是我的穿着不够好，还是我的头发有问题呢？忽然老先生开口问他，你是格拉蒂斯·爱华德吗？格拉蒂斯说，是的。老先生说，我们得好好谈一谈。他又一边低头看手中的文件，一边小声嘀咕着，1902年2月24日在伦敦的爱德蒙顿出生，这么说你已经27岁了。你14岁就离开学校，而且看来并不是顺利毕业的，数学好像跟你有仇哦，你到底会些什么啊？格拉蒂斯回答他说，我学过很多东西。老先生说，哦，你当过佣人却经常换主人，是什么缘故呢？格拉蒂斯解释说，因为我不喜欢那样的工作，那些时髦的女主人明明可以自己下床泡茶，却要赖在床上等着别人伺候。老先生又问，你本来不是想当演员吗？他说，是的，那是以前，我现在知道有比当演员更重要的事。我知道有一位神，却有上100万的人不知道这件事，不知道这一位神可以改变他们的生命。学校、医院、汽车、飞机，这些都很好，但更重要的是要让人听到福音，知道有一位神爱他们。主任，这就是我想去中国的原因。老先生打断他的话说，爱华德小姐，你还是彻底忘了这回事吧，你根本不可能去的。
格拉蒂斯着急地说，可是你自己说那儿还需要很多宣教士啊。
老先生说，宣教士，我们并不需要像你这样的人。你的父母亲对你的计划有什么想法呢？
他说，我爸爸不赞成，他认为我简直是胡说八道。
老先生说，我倒觉得他很有智慧，你该听他的话。
可是主任，我一定要去。
那你读过护理吗？
没有。
你做过老师吗？
没有。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主任，我在这三个月一个学期了。
这段时间只是观察期。
是的是的，我知道，难道我不够格吗？每天早上我都是第一个起床的，有时闹钟没响，天没亮我就起床了。我每天都参加晨更，我喜欢探访别人，又特别喜欢孩子。拜托 Let I go。
不是 Let I go， 是 Let me go。 你连自己的母语都学不好，还想去做宣教士教导别人呢？
我又不是要去教他们语言或数学，我是要……
老先生不等他说完就插嘴说，我知道你要什么，我也不怀疑你的动机，可是我们已经决定了，你并不适合做宣教士。
格拉蒂斯简直无法呼吸，他问自己，这是我的目标啊，难道就这样没有讨论的余地了？上帝要用的是别人，不是我，我是个超级大笨蛋。
他的眼泪不听使唤，大颗大颗落下。
主任惊讶地看着他，又不好意思地低下头看手中的文件，说，
你不要太在意，小姐，我们这里也需要像你这样的人呢。难道在国内服侍就比较不好吗？你有打扫的恩赐，又很会煮咖啡，你可以进入别人的家中做宣教士，成为一个管家宣教士啊。
格拉蒂斯非常难过地说，如果我要留在家里，那么谁去中国呢？
他犹豫不决地站起身来说，
主任，你知道吗，三个月前我来到这里，看到门口的招牌在内地会几个字旁边写着倚靠上帝，当时我就对自己说，你应该加入这个差会，这里的人倚靠的不是穿着高尚富有受过良好的教育。
他还想说下去，主任却打断他说，你知道吗，中文是最难学的语言，况且要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才能到那儿，途中有许多困难和危险，即使花了这么多时间还不一定到得了。我们提供的金钱连旅费都不够，你得自己预备在那儿的生活费，就算到得了那里，遇到问题没有人可以请教，生病了可能也找不到医生，遇到危险没有警察保护。
他停下来迟疑了一会儿才继续说，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有两位老宣教士刚从中国大陆回来，他们应该可以告诉你很多关于中国的事，正好他们需要人帮忙做家事，你要不要去那儿帮佣啊？他们住在离伦敦不远的布里斯托，你可以考虑考虑，我给你地址。
说完老先生就把地址递给他。格拉蒂斯沮丧地起身回到楼上的房间，从窗口望出去是伦敦广阔的风景，每晚睡前他都会站在窗前享受街上的夜景，想着城里的人很多是他认识的，是和他有交情的，可是今晚他什么都不想看。他拉起窗帘，把自己重重地摔在床上，一直哭一直哭，哭到睡着了，直到晚祷的钟声响起他才醒过来。他看着镜子对自己说，主任是对的，你永远不会成功的。记得以前有一个老师常说，你的脑袋少一根筋，看看你自己，长得那么丑，牙齿不整齐，个子又矮，可是哦，阿爸父神，是你把我造成这样的，你一定有什么用意，要不然你也可以把我造得聪明又高挑。你知道格拉蒂斯不需要那些，他现在的这个样子就足够来认识你了。你给了他一颗宽广的心，让他能爱你， 这比全世界的财宝还可贵。阿爸父神，这就够了。哦，我差点忘了，你也在这儿，你一定有话要说。你要和我一起面对去中国的问题，我们两个要一起去。一个是伟大的上帝，一个是渺小的葛拉蒂斯。我不用害怕，我们可以做到的。他的眼睛又亮了起来，脸上露出希望的光芒。虽然不知道以后的遭遇如何，但是他开始踏上中国的奇幻之旅了。他仿佛看见那些中国人，并且爱上他们了。他越想越快乐，站在窗前，打开窗帘，打开窗户，让冷空气吹进来，看见灯光，看见街上的人，听到都市的声音，他又有了活下去的勇气。这不是结束，而是旅程的开始。这时有人敲门说，葛拉蒂斯，钟声已经响了很久了。葛拉蒂斯吓了一跳，他完全忘了自己还在伦敦的内地会呢。他也忘了半小时前他才被拒绝成为中国宣教士。不过现在这些都无所谓了，他决定要去拜访那两位老宣教士，听听他们怎么说。